陶希圣回忆说，武汉与广州相继撤退后，汪夫人、陈璧君往来香港与重庆之间，对高宗武与梅思平说，你们是为蒋先生跑的，现在是为汪先生跑跑。因此高宗武与梅思平一度有香港秘密回上海，他们与营佐真昭、所谓梅机关商谈的结果，得到四项条款，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，另组政府谈判和平。梅思平带着四项条款到重庆，与我同住蔡元霸，他到汪公馆的前一夜曾拿给我看，我对他说，你到汪公馆后不要提起已经给我看过的事。第二天梅思平与汪夫妇言商，汪先生表示这事要找公伯与西圣谈谈，但是陈璧君反对找我，他说陶希圣与蒋先生比较接近。事实上确实接近，因为这时布雷与我居蒋汪之间从事协调联络事宜。后经汪先生再三主张，我也加入讨论的行列。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，参加的有周佛海、梅思平与汪夫妇，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，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，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。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，住在成都，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吓了一跳说，你们怎么谈这些事？当时的心里并不是对于抗战失去信心，而是由于战场辽阔，七大都市相继沦陷，牺牲惨重，我们长期抗战本身就长期受威胁，一直牺牲下去，我们诱敌深入，让敌人掉入泥沼。就有人说，日人陷入泥沼，我们就是泥沼。是以日本既有意外收缩战场，进行持续的谈判，汪先生遂产生一种想法，战争势必走向长期全面化，日方又想进行政治策略，因此是否可以找出日方最后的条件，延缓战争的威胁，减少牺牲。同时汪先生身后又有陈璧君的鼓动，掺杂一些权力欲的因素，譬如国民党委员长为总裁，并没让汪先生兼行政院长，陈璧君很不满意，因此产生另开局面的想法。汪夫妇原想开赴广州，因为日本重心在东北，若与日方谈判放弃东北、华北，或可留下华中大部分地区，并在日方鞭长莫及的广州开赴。中共则打算在国军战败后与西安组织联合政府，彼此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，但是战争气势很盛，刘湘带兵出川，西南军队也出动，团结一致抗战，因此人民阵线的活动也无法存在。还记得武汉阶段有一次，汪先生应邀至长沙演讲，讲完返回汉口后做了一首诗，其中有落叶又归根之句，这首诗传颂一时，但无人知其用意。后来汪先生才告诉我，当时陈璧君自香港派人带信到汉口，要汪先生到广州转香港，提出合议，汪先生走到长沙，中途折返汉口，不肯南下，所以陈璧君是早有策划的。汪先生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，问我的意见，我说主和是一件事，但在沦陷区日本刺刀下祖府是另一件事。在武汉时先生曾说，离开抗战则无和谈，所以这次和委员长合作必须合作到底，绝不中途分手，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。汪先生颇不以为然，会商多次意见无法一致，陈璧君坚决主张就走，他说这个谈判是无法长期保持秘密的，一旦泄露我们的生命都保不住，我们只要有骨头的就决定走。于是梅思平回香港继续策划，陈公博回成都，我的家眷在成都好久没回家，也到成都住些时日。我在成都住了几天， 期间，由于梅思平自香港来电催汪先生快走，因此汪先生又打电报找陈公博去了一趟重庆，我与陈公博则未见面。然后我以译文研究会视察西南各省为名，由成都至昆明，行前曾托打金街俱乐部王秘书，日后我的家眷若要走，请他务必假手援助。后来果然靠他们帮忙才飞到昆明。12月中旬，我们一行同机抵河内，汪夫妇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，其他诸人即寓都城饭店，我则住在一间招待所。不久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，名为丹岛的避暑地，当地旅社颇多，但此刻是冬季，除此一般人外别无旅客。汪先生的心神不定，日夜沉思，两颊消瘦，气色很坏，忽一日跌在地板上，将一腿接伤。12月22日，日本内阁总理近卫文某发表大东亚新秩序声明，主张更生中国，调整国交，此即另组政府之意。汪先生看后知道已经上当了，然而一脚出了国外就回不去了。近卫声明虽然完全是征服中国、独霸亚洲的气势，但是总得应付。于是汪先生在卧榻中起草声明，由公博与我将稿带到香港，持稿与顾孟余先生商议。顾先生坚决反对，并表示在声明尚未发表之前，不如转赴巴黎，万万不可响应近卫声明。后来顾孟余又找我谈，要我去见汪先生说明他的意见。汪先生回电说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只有这么做了。所以陈公博于12月29日在香港发表唁电。民国28年2月，我往河内一行，并在海防接家属到香港，住九龙太子道。周美两家眷属先后到港，也住九龙太子道。这一班人除经常会谈交还意见，并与河内汪夫妇通消息外，其他毫无作为。我另在山林道租一公寓独自居住，公伯亦来此寄居。他每夜执笔记述过去的旧事，并与我谈论那些旧事。他在谈论之间特别感慨的有两点，其一，汪先生没有避军不能成事，没有避军亦不致败事；其二，我公伯自称与孟余一同跟随汪先生多年，二人不同之处是孟余冷得下来，我冷不下来。他接着说，所以这次孟余脱离了汪先生，我仍然跟着他走。